我们经常谈论如何把信仰分享给新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以及许多非基督徒，但犹太人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会分享几个理由，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应该接受公教，把它看作是神向他们祖先所启示内容的实现。我们先从耶稣拿撒勒是旧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的证据说起。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称耶稣为基督，或者叫他基督，是因为这个希腊语头衔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古代犹太教里，这个词是 Mashiach， 英文就是 Messiah， 弥赛亚。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和先知都会被膏油膏抹，所以他们被视为弥赛亚，被赋予带领神子民的责任。但大多数人在谈论弥赛亚时，指的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要来临，带来和平时代并恢复大卫国度的人。这些预言包括许多内容，比如他会是大卫的后裔，带来新的约，为我们的罪受苦，战胜死亡，并带来一个所有人都认识真神的和平时代。后来，拉比对旧约的解释也认为，弥赛亚会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而这座圣殿在公元七十年被毁。新约记载了耶稣拿撒勒如何应验了与他在伯利恒出生以及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有关的弥赛亚预言。当大祭司问耶稣他是不是弥赛亚时，耶稣对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现代犹太人通常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没有实现真正的弥赛亚预言，或者说耶稣所应验的旧约经文根本不是弥赛亚的预言。比如，我们可以看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所描述的受苦仆人。经文说，这位仆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与恶人同埋。然而最终这位仆人要使许多人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最早的教父，比如殉道者尤斯丁，都认为这些关于受苦仆人的描述在基督的受难和死亡中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像 Gerald Siegel 这样的犹太批评者则认为，以色列历代的历史表明，这位仆人其实就是人格化的以色列。但虽然以色列常常因自己的罪受罚，或者成为别人罪恶的受害者，无论是圣经还是犹太历史，都没有描述以色列这个民族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的受苦仆人那样，为别人的罪做了赎罪。此外，基督之后最早的犹太文献，比如拉比的塔木德和被称为塔尔根的亚兰文圣经译本，都把这段经文解释为指向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民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根据 Michael Brown 在他的书《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里的说法，塔木德时期的拉比和他们的继承者们本可以很容易地把这段经文解释为指以色列民族，而不是弥赛亚或其他个人。毕竟这段经文在基督教的解释和辩论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几乎一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在任何有记载的传统资料中都没有把这段经文解释为指以色列民族。而且在那之后，他们也并没有一致地把它解释为指国家以色列。不过，我最喜欢的关于耶稣的旧约预言是在《赐经智慧篇》里，这卷书在新教圣经里是找不到的。想了解更多原因，可以参考 Gary Machuta 的《Why Catholic Bibles Are Bigger》这本书。在马太福音二十七比四十三里，祭司长们谈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时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段话和诗篇二十二比八很相似。诗篇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不过那节经文并没有提到神的儿子。然而一六一一年版的钦定本圣经把这段经文和智慧篇两点十八分做了对照。他若是神的儿子，神必帮助他，必救他脱离敌人的手。祭司长们所引用的似乎是某种神所应许的承诺，就是神的儿子。在作者写作时，这个称号可能被看作是领受的头衔，会被神拯救。而耶稣完全实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神所生的，神的儿子必由神拯救。智慧篇二十二杠二十和基督的生平与受难之间的对应非常明显。下面是这段经文，我们要埋伏等候一人，因为他令我们不安，反对我们的行为。他指责我们违背律法，控告我们背弃教训。他自称认识神，自称是主的儿子。他成了我们意念的责备。我们一见他就觉得厌烦，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他的行径也很奇特。他看我们为污秽，避开我们的道路。他称义人的结局为有福，并自夸神是他的父亲。 我们且看他的话是真是假，试验他临终的结局，因为他若是神的儿子，神必帮助他，必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我们要用凌辱和刑罚试验他，好知道他的温柔，考验他的忍耐。我们要判他受可耻的死刑，因为他说必有保护。我觉得这段经文比旧约里几乎任何其他经文都更直接地预示了我们主的受难，但许多犹太人对此的回应是耶稣不能是弥赛亚，因为他们说耶稣没有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虽然基督没有重建那座石头建成的圣殿，他却建立了更美好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成为最终完全的祭品，所有以前圣殿的祭祀都只是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实现了他对犹太领袖的应许，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说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圣保罗也明确指出，所有信徒都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了圣灵的殿。事实上，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那为什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不愿意顺服耶稣的命令，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呢？犹太人对基督复活的反驳尝试和其他怀疑论的论点一样，都站不住脚，包括最早的犹太反驳，比如门徒偷走了耶稣身体的说法。你可以点击下方链接，看看我对 Rabbi Tobias Singer 反对复活的回应。在那个回应里，我指出 Rabbi Singer 的论点，比如说基督的门徒精神失常、听见幻听，这些怀疑论其实也会反过来攻击犹太教，因为同样可以指责亚伯拉罕和摩西精神失常、听见幻听。事实上，正统犹太人 Pinchas Lapid 就根据历史和圣经证据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Lapid 写道，如果一群失败、沮丧的门徒能在一夜之间仅凭自我暗示或自欺欺人，没有根本的信仰经历，就变成了一个得胜的信仰运动，那这本身就是比复活更大的奇迹。不过 Lapid 并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没有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耶稣并没有真正把神的国带到世界上来。但这样的判断其实只是单凭基督第一次来临就下了结论。基督徒一直认为旧约描述弥赛亚会来两次，一次像以赛亚书53章那样作为受苦被弃绝的仆人，另一次像以赛亚书11章那样作为拯救的君王。甚至在基督之前的一些犹太人也相信弥赛亚会有两次来临，虽然他们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弥赛亚。比如撒加利亚书6:11的原文，希伯来文提到要为那位参与建造圣殿的君王和祭司做冠冕，用的是复数。而一世纪的犹太旁经西缅遗训这样说，我的儿女们要顺服立位，在犹大你们必得救赎，不要自高自大反对这两个支派，因为从他们中间必有神的救恩临到你们。因为主必从立位中兴起一位祭司，从犹大中兴起一位君王，既是神又是人，他要这样拯救所有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族。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赛亚书11:9应许说，借着弥赛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第一世纪，犹太人大约有100万到700万人，基督徒不到10,000人，而当时全球人口大约有3亿。这意味着只有不到3%的人口认识独一的真神，而只有0.0003%的人拥有神自我启示的全部，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如今全球有1/3的人口是基督徒，超过1/2的人口，包括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宣称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在犹太历史上，有许多人自称是弥赛亚。在耶稣的时代，这包括 Dildas 或那位埃及人，近代则有 Sabbatai Savi 和 Lubavitch Rebbe 等人。然而，没有任何人像耶稣那样能够如此接近地实现让神的知识遍布全地的预言。连莱佩都承认，复活的经历是教会的根基行动，使对以色列之神的信仰传遍整个西方世界，这必然属于神的救恩计划。 既然这种基督化是不可逆转地建立在耶稣复活之上，复活节的信仰就必须被视为神的安排的一部分。当然，确实在古代教会和中世纪，有些犹太人相信关于基督的可怕说法，比如他是私通所生，成了迷惑人的行邪术者，如今在地狱受苦。我们应该为所有咒诅基督，甚至只是被动拒绝基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祷告。定罪就是定罪，无论是主动嘲笑基督，还是懒惰的对他一无所知。这也是为什么公教徒会祈祷耶稣带领所有灵魂进入天堂，尤其是那些最需要他怜悯的人。事实上，把基督说成行邪术者也是异教徒常见的看法。从萨摩撒的卢西安和塞尔苏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犹太教独有的。不过，虽然过去有些非基督徒可能会恶意看待基督，但今天大多数非基督徒，包括犹太人，都把拿撒勒人耶稣看作是被误解的拉比，他的神性只是后来的传说。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派新教神学，把耶稣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好老师。Rabbi Shmuley Bottich 这样说：一旦耶稣脱下反犹太主义的外衣，恢复成那位智慧的拉比和忠诚的犹太爱国者，犹太人就有很多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但犹太人从未也永远不会接受基督教神学中的耶稣。然而，耶稣不可能只是一个智慧的拉比，因为他对自己做出了任何自尊的拉比都不会说的重大宣称。这是 C.S. Lewis 用他的骗子、疯子、主三分法让这个事实广为人知。用拉丁文来说，这个论证是 Aut Deus, Aut Malus Homo, 要么是神，要么是坏人。耶稣要么是一个道德败坏，假装自己是神的人，要么是一个精神错乱，以为自己是神的人，要么他就真的是神。在 Rabbi Jacob Neusner 的《A Rabbi Talks with Jesus》一书中，他不同意把基督仅仅看作好老师的观点。Neusner 说，耶稣不像其他拉比那样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对神子民最高权威律法的解释上。相反，耶稣把自己当作理解律法的最高权威，这让 Neusner 说，耶稣不仅仅是另一个想让人生活更容易的改革拉比。如果把耶稣在犹太教中赋予一个地位，而基督教却认为那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这其实是不真诚的。如果他不是弥赛亚，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我肯定一位拉比或先知的教导又有什么重大的信仰意义呢？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回应 Neusner 时说，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终于被揭示出来了。耶稣把自己理解为律法本身，就是神的道本身。如果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道成肉身的神，那我们就应该信靠他，并明白律法是如何借着全能立法者的降生而得以实现的。新约并不是否定犹太教，而是教导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圣经所说的全能的神，这应验了最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而且，与其他新教宗派不同，公教在许多方面代表了犹太教的实现。Brent Petrie 的 Jesus and the Jewish Rules of the Eucharist 一书展示了基督在祭坛上的一次献祭如何实现了逾越节的意义。一只没有残疾、腿骨不折的公羊被宰杀，他的血拯救人脱离死亡，羊羔也要被吃掉。事实上，圣餐中的基督临在并不只是纪念，而是一种让过去成为现在的祭献，这和犹太逾越节中的神秘元素很相似。新教学者 Anthony Sisseton 这样写道，逾越节筵席让犹太家庭能够像亲身经历一样参与逾越节的拯救。圣餐让基督徒能够像亲身经历一样参与十字架的救赎。他们是这场戏剧的同时代参与者。大家好，我录完这期节目后，发现还有一些内容需要补充。首先，如果你想帮助我们创作让福音对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能接触到的内容，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在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其次，就像穆斯林、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中也有一样，有些犹太人会强烈拒绝任何对话或传福音的尝试。请看看 Rochelle Leah Bottich 的这段视频片段。
说一句 Aviv Smuley 的好话，我会为他祷告，我会为他归信基督教祷告，带着你那些不洁的祷告走开。我们不需要这些公教极端分子，两千年来一直想让我们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但两千年来我们犹太人宁愿被割喉、被活活烧 要死在众人面前，也不肯皈依基督教。这永远不会发生。我们不想要。
我建议我的犹太听众不要把善意的祷告和分享福音的努力贴上极端主义、仇犹标签。Rochelle 在这段视频后面就这样称呼，或者说成反犹主义。如果什么都是反犹主义，那其实什么都不是反犹主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真的恨某个人，基督徒就会把在基督里得永生的极大好处藏起来，不去向犹太人传福音。反犹主义是邪恶的，但平和地把真正的弥赛亚介绍给那些还在等候他的人，并不是反犹主义。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中说，与以色列子民的对话和友谊是耶稣门徒圣火的一部分。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让我们对他们所经历和仍在经历的可怕迫害，尤其是涉及基督徒的那些，感到痛心和真诚的懊悔。我还要补充，攻击犹太人的基督徒其实违背了教会保护犹太人免受暴力的教导。教宗接着说，教会不能不宣讲耶稣是主，是弥赛亚。这不是极端主义，这就是公教。历史上一直有思想封闭的犹太人，也有思想开放的犹太人。圣保罗原本是法利赛人，后来归信基督，在《使徒行传》17章，他和希拉向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传道。使徒行传17:4说，他们中有些人，指犹太人，听了劝就归附保罗和希拉，但另有些犹太人却煽动暴乱。保罗和希拉后来去了庇里亚，使徒行传17:11说，那里的犹太人比铁撒罗尼迦的人贤良，甘心领受这道。虽然 Rochelle 可能对福音不感兴趣，但许多现代犹太人却很感兴趣。比如 Roy Schumann 的 Honey from the Rock 一书就记录了16位犹太人归信公教的故事。你在网上还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归信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醒基督徒朋友，不要以为 Rochelle 在这段视频里的态度代表所有犹太人，或者认为向犹太朋友传福音毫无意义。他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就像那些咆哮的新教基要派牧师不代表所有新教徒，讨人厌的网络无神论者也不代表所有无神论者一样。现在有些人声称公教会禁止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还会分享一些标题，比如梵蒂冈告诉公教徒不要让犹太人皈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些报道其实指的是梵蒂冈宗教关系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一份声明，名为《神的恩赐是不可撤销的》。不过，那份声明明确说，这不是训导权文件，也不是公教会的教义教导，它其实只是犹太公教对话的指导文件。即便如此，这份文件也正确地指出，认为有两条不同的得救道路，一条是没有基督的犹太道路，一条是基督徒所信的拿撒勒人耶稣的道路。这样的理论实际上会危及基督信仰的根基。承认普世也因此是唯一的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中保，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问题上，这份声明说，教会没有专门负责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机构，这很可能是因为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不公正。文件还说，虽然原则上拒绝设立专门的犹太传教机构，但基督徒仍然被呼召向犹太人见证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过应当以谦卑和敏感的态度去做，承认犹太人是神话语的承载者，尤其要考虑到大屠杀受这场巨大悲剧。公教会鼓励适当地向犹太人传福音，就像鼓励向所有人传福音一样。教宗梁十四世最近给美国犹太委员会写信说，他承诺要继续并加强教会与犹太人民在凡尔大公会议 Nostra Aetate 精神下的对话与合作。现在我们回到我最初录制的内容。归根结底，我认为阻碍许多犹太人归信的更多是文化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犹太人一直非常严格地禁止与信仰外的人通婚，这让犹太教继承了民族，也成了宗教。犹太教几乎总是通过家庭而不是传教来发展，虽然在第一世纪也有例外。耶稣说，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为要使一个人入教。但你可以成为公教徒，而不必放弃你的犹太身份，尽管你可能会像其他宗教的归信者一样，因为这个关乎救恩的决定而和犹太家庭的关系变得紧张。你不能在犹太教里找到救恩，但你可以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在 加拉太书里，圣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对于归信基督的人来说，犹太人、奴隶、男人或女人这些身份依然存在，但他们不再决定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保罗甚至在归信后还用现在时称自己是犹太人，在腓立比书三章里说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律法说是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受审时，保罗宣称，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Brent Peacher、 Michael Barber 和 John Kincaid 在他们的著作 Paul, A New Covenant Jew 中探讨了保罗的身份。 Rethinking Pauline Theology一书展示了这种框架如何解释诸如善行在我们持续称义中的作用等问题。在初期教会，最大的争议不是犹太人能不能做基督徒，而是外邦人能不能做基督徒。主张犹太化的异端认为，必须先属于旧约才能属于新约，所以他们要求所有归信者都要受割礼。这对成年外邦男子来说自然是很难接受的负担。不过，割礼本身并不是本质上的恶，因为神曾经命令过他。甚至在基督建立教会之后，受割礼也不是罪，因为使徒行传十六比三记载，保罗为了更容易向犹太人传福音，还让提摩太受了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五比六写道，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人们不该因守哪些圣日而被论断。当然，如果为了得救，或者只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去受割礼、守赎罪日 （Yom Kippur） 等节日，那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是因信基督得救，而不是靠摩西律法。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在十五世纪谴责了这种错误，但并没有谴责出于非救恩原因，比如欣赏自己与救恩历史相关的传统而参与某些犹太节日。1988年，美国主教团在《神的慈悲永远长存》文件中说，鼓励在当地会堂或与会堂合作举办逾越节筵席。所以，一个犹太裔公教徒可以在逾越节期间庆祝逾越节筵席，因为他也知道圣餐是逾越节的实现。或者他可以在光明节点燃烛台，因为约翰福音十点二十二分记载耶稣在献殿节 Hanukkah 时在圣殿里，这就是希伯来文 Hanukkah 的意思。作为公教犹太人庆祝光明节尤其合适，因为这个圣日的起源就在公教旧约里，特别是在马加比书中。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我鼓励你至少看看公教如何最有可能成为犹太教的基督信仰实现，比如弥撒在许多方面都和犹太礼仪有相似之处。不过我认为许多犹太人归信的最大障碍是归信所带来的高昂社会代价。像虔诚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其他宗教群体一样，犹太人往往生活在紧密的社群里，离开犹太信仰就可能失去许多家庭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想欢迎犹太人进入教会的公教徒要努力营造一个空间，不要把焦点放在对犹太人的敌意或偏见上，而是像对待其他需要福音的非基督徒一样对待他们。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批归信耶稣的犹太基督徒所付出的代价。圣经说，基督最早的犹太门徒必须舍弃家庭、土地，会被赶出会堂，甚至被杀害。圣斯德旺就是第一个为此殉道的人。纵观基督教历史，无论是古罗马、蛮族欧洲、封建日本，还是现代伊斯兰国家，人们都因爱救主耶稣基督而舍弃家庭关系，甚至献出生命。但公教在面对世界的邪恶时带来了持久的盼望。比如，只有大约一半的犹太人相信天堂，而有90%的公教徒相信天堂。这根植于教会不可动摇的教导，神会纠正一切不公，包括许多犹太人不幸在未能效法基督榜样的基督徒手中所受的苦难。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 4:22 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圣保罗同样说，犹太人和所有属灵未重生的人一样，如果拒绝福音就与神为敌。但与其他非基督徒不同，神对犹太人有特别的爱。保罗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保罗还充满信心地表达，未来全以色列都要得救。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犹太人或者任何人都看作离神的救恩太远。如果你是犹太人，或者对犹太人归信公教感兴趣，我推荐你读 Honey from the Rock, 16 Jews Find the Sweetness of Christ 这本选集，以及本书作者 Roy Shuman 的另一本书 Salvation is from the Jews。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犹太人反对耶稣的答辩，我推荐 Michael Brown 写的四卷本 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非常感谢大家，祝你们一天蒙福。